第六章第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个六章一到三节哈，有的解经家说这是何西阿对人的劝告，或者说传道人或者圣灵对人的劝告，也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一个肤浅的悔改哈。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从第四节开始看，的确百姓没有真心的在悔改哈。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肤浅悔改，这些字句我觉得是很对的。我们归向耶和华，这是一个对世人的呼喊，归向耶和华，或者回转，或者是寻求归向悔改，都是对基督徒说的，也是对非基督徒说的。不要以为只对基督徒说你要归向神，只对非基督徒说你要悔改。基督徒也需要归向神，也需要悔改。我们在最好的状况中，人需要更深的归向神。你说我今天这么爱主，这么善良，没有邪念，我们仍然需要求主帮助我。主，你让我更彻底、更完全，因为我们总可以更彻底、更完全、更深入的归向主。在启示录里，耶稣对那七个教会，除了腓拉铁非教会和士美拿这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以外，其他教会都被责备了。每一个被责备的教会，耶稣都说你要悔改。神对教会说要悔改，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说要悔改，让我们每个人都会悔改。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来吧，让我们从救恩的泉源中取水。你不要说我已经有了够了，不，我们是越有越需，越更需要他。他撕裂我们，他会医治。撕裂，耶和华撕裂，像狮子，像熊一样。各位，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哎呦，我是有。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自怜了。各位，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约翰福音是不是15章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个里面讲到说，不结果子枝子就剪掉，结果子呢就要修理干净，就剪啊修啊，让我们真的好痛。那个神的剥夺与主同死，那个十字架真的好痛，他真的很撕裂我们。但是如果这个撕裂让我们也能够撕裂心肠痛悔，那感谢主，他就会医治，而且医治以后让我们的就更健康。他也打伤我们，他让我们受到伤害，但是呢缠裹，而且缠裹以后让我们更强壮。过两天他使我们苏醒，各位，你知道这在讲什么？这真是在讲父亲虐待小孩，打到你昏过去了，两天后苏醒了。第三天使我们兴起，疗伤了一天要让你再起来。你说神，我从来不知道神这么残忍，神从来都不残忍，但神对他所爱的人必管教。他如何撕裂摩西？他让他在旷野40年。当他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什么都能做。摩西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神就让他被撕裂，让他跟他的同胞断绝，让他跟埃及断绝，让他在旷野里牧羊40年，一直到他80岁心灰意懒的时候，神在呼召他。神撕裂，也撕裂亚伯拉罕。神说，你把你的儿子给我，把他杀掉给我。这对亚伯拉罕是何等大的撕裂。神对大卫也是撕裂，不管是叫他在被膏的时候，被膏之后那个扫罗要杀他，或者他做王以后他的儿子要杀他，不管是他犯了错误向他行了淫乱以后神管教，或者他没有犯错像他在扫罗的时候神就给他很多的艰难，这些都是对我们好的。他会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的管教。而且我要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委屈倒霉的打击，你更要感谢主。 这个让我们更像耶稣，因为耶稣所受的一切的打击就是纯粹是委屈的。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能跟他结合，就能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结合。我是很遗憾啊，现在在这差不多我想这100年西方的神学哈，大家常常讨论人为什么受苦，这是一个差不多最热门的题目，非常热门的题目。那大家都觉得这是很难呢，在全能慈爱的上帝手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我不是说这问题不能讨论，这问题可以讨论，不但可以讨论，圣经也讨论，约伯记就是讨论这个的，诗篇73篇讨论这个的，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为什么全能的上帝的世界我们还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痛苦，可以讨论的。但是我很稀奇的就是在这100年来啊，尤其美国、英美这些神学家、欧洲这些太舒服了，所以他们不太能够承受任何的苦，所以就让我们世人，包括我们在台湾，包括不信的人，我们越来越像被宠坏的孩子，不能承受一点的委屈和打击，因此我们不懂十字架道理。可是你看看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耶稣的话，到后来哈，我只举一个经文，像彼得前书第1章哈，那不对，对不起，不是彼得前书第1章，彼得前书第4章第12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然后你们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哦，在前面有讲到，你们做仆人的，如果为了信仰，为了行义，受到委屈打击，这是有福的。你们做妻子，若是为了信仰，为了公平，为了良善，不是为了犯罪，受到击打，是有福的。各位，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对不对？各位，今天包括我在内，如果我在这里，假如说我苦口婆心教了一天，教到晚上，有人教我一堆粪，这什么东西胡说八道，你们来这里胡说八道，我一定很生气，我会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再浇一盆吧。而我们不会这样。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实际上十字架很难背，我们的个性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天天在讲十字架道理，我们也不是有被虐待狂，各位请千万记住，基督徒没有被虐待狂，我们非常希望一切平顺顺利成功好健康快乐，我们希望这些。但是如果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做了一切的努力，该做的防范，还是有一些很委屈的事临到各位。彼得，我不去引那些保罗、约翰、耶稣所讲的，因为那太多了。那彼得说，如果你碰到这个事，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说哦主啊为什么，因为彼得说不要觉得稀奇啊，不要觉得很倒霉，不要觉得很可怜，不要觉得这是好非常的事情，要怎么样？要欢喜。这我常常说基督徒两面不是人呐、啊，里外都不是人，不是说我们是猪八戒，我们是什么？我们里面有基督，外面有圣灵，或者我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基督，我们的反应跟世人不一样的。在委屈倒霉可怜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带领是好的，让他来撕裂我们，让他来让我们碰到这些经验。后面彼得在那里讲，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我们主耶稣把自己交给上帝，上帝把他丢在十字架上，他仍然顺服，仍然顺服天父。那如果我们与主同死，就一定会与他同活，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第3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要努力的认识上帝。各位，我也感谢主，希望你们在今天是非常竭力认识神。哦，不要打瞌睡哈，是努力的哈。我想你们也是这样，愿神赐福你们。认识上帝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得救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所以耶稣有讲，天国是努力进去，天国当然是信耶稣进去的，天国当然是神白白的恩典，天国当然是神把我们放在翅膀上带我们进去，天国当然是神为我们开的又新又一条又活的路。天国的进到天国完全是神的作为，从起初到结束都是。可是 进到天国也都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信耶稣是你信的，圣灵不帮你举手的，受浸是你受的，不是圣灵带你受浸的。读经、祷告、侍奉都是神在你身上做的，并不是你自己是一个木偶。让我们接力，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信心不是叫我们不动的，让我们更积极、更努力，可是把荣耀归给主，知道这一切是来自上帝。接力的要追求认识他，越是认识他的人就越会要认识他，这是很奇妙很美好的事情。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你越尝过主恩的滋味就越想尝，越想尝就越尝得到。这个我又想到那个启示录讲的，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喝，上帝的水是口渴的人喝的。你不渴，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各位，我们世界上的人好像对很多东西都渴，我们对钱会渴，对不对？哇，拼命追求钱。我对色会渴，拼命追求女人。对权力、对名、对人家称望会渴，要。可是，一到属灵的时候，不渴了，很好了。圣经看过了，看过了，很好了。传福音传过了，很好了，很好了。这我没有办法勉强各位的，这求圣灵在生活中帮助你们去体会。我觉得我现在才比较有点体会，过去几十年啊，真的是体会的很少。我体会跟世人一样，如果神让我的事情都很顺利、很平顺，那我很高兴；不顺利我就很生气，那很不自由，一点不顺利就很生气。现在我真的是，不是说不敢说我真的是，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我比较单单的需要依靠上帝，单单的以神为乐。而且我希望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追求认识他。我也再一次要说，借着十字架，你说我认识这个上帝，为什么认识这个上帝？你怎么认识这个上帝？这个上帝啊，你知道吗？我儿子一生病，我一祷告就好，所以我知道他是医治的上帝。这个上帝，我一缺钱祷告，哇，钱就很多，所以这个上帝是给我们丰富钱的上帝。事实上，这个上帝从来没让我缺过钱，这个上帝从来没有让我儿子生过病。我们通常会这样想，你认识上帝是智慧吗？他给我智慧考上大学。你认识上帝是能力吗？他给我能力建造教会。你认识上帝是智慧的上帝吗？他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解决。你认识上帝吗？上帝是赶鬼的上帝，上帝给我能力把鬼赶出去。这个没有错，这非常的正确。可是我要再说哈，很多时候这种顺利，如果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上帝，就是像我昨天晚上讲的，我们认识的只是一个阿拉丁的神灯，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并不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哈，事实上如果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我们不能认识这样一个上帝，有求必应的上帝，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那你会认识的上帝就是一个宠爱的上帝，不是真的好的上帝。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尚且不是他要什么给我们我们就给什么。我的儿子尤其在小的时候，我想他最想要把机关枪了，哇，看那电影，哇，很棒，我怎么能给他一个机关枪。我儿子小的现在还十几岁的时候，我想他最想要有个摩托车，最想要有个跑车， Porsche 跑上，呜呜呜，我怎么能给他跑车，他保证出车祸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神不能给我们。希望你认识圣经里的上帝，而不是你自己幻想的上帝。希望你认识十字架上的上帝，因为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来认识上帝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认识生活中神让我们受到挫折、受到打击、受到不公待遇的这个上帝，而我们还信靠他，那我们就得到更大祝福了。这样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灰心，我们都不害怕。这看起来很迷信，这并不是迷信，因为我们有经上的话知道他爱我们，我们有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他爱我们。可是要去认识他，真的是我觉得在身体在头脑上都需要努力。当我譬如说受到一个打击的时候，哼，这说起来也很好笑哈。那 我就讲，最近有好几次哈，也大概都在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内，有一次我接一个电话，我气到，我又气又怕又伤心，到手在发抖啊，真是很委屈。但是我那次很，我觉得大概一个钟头不到就胜过了，因为在半年前我有过同样一件事，真是一个很委屈的事，我大概伤心了一个礼拜。那个真是全身在冒汗，那大概前天也经历都是类似的事，一种委屈。那我大概几乎一分钟都不到我就得胜了，我还能为那个人祝福。简单说就是有人说我的不对了。最近的这一次是，就是前天那一次是，有一个人说，这个人也是算起来很诚实，康老师。听说我的声音录音带有的在校园的网络上，他说我是很仔细的听你的那个网站上的那个讲道，我听了很高兴的，哇，很仔细的听。他说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异端，原来他听要看我有什么异端，他找我什么地方错。他不过有一次你解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有一点含糊，不太对哦。各位，如果以前听的就很火，你天天听就是要挑我毛病，什么时候可以告我一状？这是一张都要听，很火哎。但是感谢主，我很快就胜过了，就是我还是很爱这个弟兄，也继续为这个弟兄祷告。而且我的那天的服侍，像以前我说过，就是半年前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我服侍真的非常不稳定，一想到就会很气。但是这一种事情，你对上帝有信心，认识上帝在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受到打击了，让我们更自由、更坚强。就像现在人家羞辱我，我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啊，而且这个不是说我变成麻木不仁了，我像你，我把你讲话当放屁，这个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认识上帝，而是真的是会爱人、为人祷告，也真的会反省我有没有在讲异端。我有没有错误？也真的会感恩。如果我没有讲，是神保守我。那个竭力追求认识他，务要认识他，努力的认识他，这都是神有恩典。如果神不启示，我们不会认识他的；神不光照，我们不会认识他。但是他的启示、他的光照、他圣灵的感动，都不取代我们该尽的努力。刚好相反。他的恩典、他的圣灵、他的光照，使我们更积极的、努力的去寻求认识他，这个务要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务要信靠他，竭力追求信靠他；务要侍奉他，竭力追求侍奉他；务要敬拜他，竭力追求敬拜他；务要敬畏他，竭力追求敬畏他。所有对主好的都是主的恩典，但也都是我们要尽上很大努力。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事，就是当我们在受苦中认识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但当然要有信心，要不然你会变一个很苦读的人。一天到晚就觉得神在整你，很抱怨。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真的发现你越来越自由，你不会被人的称赞就跌倒了啊，就被小人包围了。以后人家就用称赞来包围你，来腐蚀你。你也不会因为人家的批评，不管是善意、恶意、对的、错的，就跌倒了。你会很谦卑的，愿意接受正确的指正。当人家错误的时候，你也不是愤怒，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反应。这都在认识神。各位，我们认识神不是只有读经，我们认识神不是只有祷告，我们认识神在生活中的享受、痛苦、折磨。我自己觉得，越在黑暗中越容易，越是可以认识上帝的一个机会。在黑暗、在打击中，你认识上帝，其实这个道理也不是那么难了解。如果我们不经历死亡，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呢？你从来都很，如果你不经历疾病，你怎么经历上帝是医治疾病的上帝呢？你怎么认识呢？你会讲啊，哎呀，圣经上说我们的上帝能叫死人复活，能医治疾病。你对吧？你会讲，讲的也都是真的。可是你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讲出来就缺少那个圣灵的能力。哦，我认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叫我能够爱我的仇敌。如果不是真的 神让你碰到仇敌了，你怎么爱他？哎呀，我认识上帝，上帝是，大卫不是讲吗？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啊，这句话好。可是不好啊，这句话表示大卫碰到过患难。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要有患难。你要知道上帝叫死人复活，就要有死亡。你要知道上帝是为寡妇孤儿伸冤的上帝，你就要，对不起，我不是吓你，要成为寡妇，成为孤儿。你要说上帝是随时帮助，你就要有随时的患难。所以上帝这一切丰富的供应常常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境让我们经历到的，那不要抱怨他，尽量认识他，越认识他越看到他的奇妙。他出现确如晨光，这是什么意思？出现确如晨光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出现和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好像清晨的太阳一样，怎么样？会越来越亮，越来越光明。你如果认识了上帝，这个真光光照你了，应当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你越来越渴慕他，也越来越会认识他，就越来晨光。现在你看到只是晨光，会到像午正一样。当然我们基督徒永远不会到午正那一天，我们是继续往午正迈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他出现像晨光一样，我们会越来越多看到他。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我们刚刚讲过，当这雨水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田就发芽了，就可以长出各样美好的五谷。因此这个也有点像雅各书讲的农夫等候地，等候春雨秋雨啊，等候地里的土产，直到得了春雨秋雨。有了春雨秋雨，我们土产才能结实。因此很多人也把春雨秋雨和这里的甘雨了解成圣灵，这也是很对的。愿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滋润，就长出来。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这样悔改呢？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这是我刚刚讲的，良善像什么？早晨的云雾，早晨云雾什么意思？晒一晒就没有了吗？”各位，我不知道冈山会不会常常有雾，雾的特点就是清早的时候很多雾，但是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那我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是什么？就经不起晒，一晒一碰到艰难，就像马太福音13章那个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土地不深，发苗最快，但没有根，一碰到艰难就不信了。哎呀，信靠主这么困难，服侍主这么困难，我不信了。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的，我们的诚实、正直、贞洁、勇敢都经不起什么考验。你很勇敢，哇，黑道来了我也不怕，一个黑道来了我不怕，两个黑道来不怕，三个黑道我也变成黑道了。对，我们常常这样，贪污人家不贪污，人家引诱我们，10万块引诱赞助了，20万赞助了，200万呢，我也贪污了。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的，真的。我对我太太很好，很贞洁哈。那么是因为我太太很漂亮，这个女人引诱我不够美丽，我不会上当。那个引诱我还不够美丽，可能更美丽温柔来了，哎，我就上当了。我们的良善经不起考验，又如树上的甘露，风吹一吹就没有了。那个云雾，太阳晒晒就没有了，甘露风吹吹就没有了。就碰到一点艰难就没有了。哎呀，真的，我们这传道人，我尤其有这样的感触。我做传道人真是很容易动摇。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审判如光发出。当我们这个良善和这个他们的悔改哈，如果是这么肤浅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神就不要他们这良善了，我不给你们这些，我不跟你们在一起，我让你们任凭呢，我好用最激烈的东西来让你们痛苦。借先知砍伐他们，当然不是先知砍伐，而是先知预言要来的审判，那个审判会砍伐他们。也不是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什么时候杀过人？ 耶稣口中吐出来利剑什么时候杀过人？是杀过，那么在将来末世的时候是会用做这个工作，但现在这个话就是说，他会用他口中的话来把外国的军队招来，巴比伦亚述的军队招来，这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特别有讲，把这些敌人招来，来攻击你们。那我实行的审判向光发出，这是指什么？我的审判会是公平的，光明公平的，而且会叫人眩人眼目的。前面那个光呢，晨光临到我们，那个光是一个良好的光，让我们越来越蒙福的。这里的光呢，就不是了，这里的光是一个审判的光。